已然成就的事实，那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件事情不但不矛盾，却成就了这边所谓的是诸一切法相不二，它的道理显现无二，显现无二，不能够自外，不能够割裂，不能够独立任何一件事儿。事跟理不能分，染跟心不能分，性跟相不能分，那何以禅跟净能分，显跟密能分，一切宗派跟学派能够分，教下跟宗门能够分，我是什么教徒，我是什么宗徒，你以自己的教下宗徒为自居，跟别人自外于法界之外，然后进行争论，进行争论，你不了解所有这一切的施设的差别相是为何因缘而起，你不了因缘却做自性见，空性不是往外去批判啊，空性是往内去革除自己的成见啊，自信加一个字见，因为自信见才生出情执，因为情执才生出烦恼，因为烦恼所知就变成障。佛法再深的道理深不过以上我所讲的这段话嘛，由这一段话叫做真如出生一切法嘛，为了让我们明白，为了让我们八万四千的障碍的心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讲那么多的宗门教下的法门嘛。你不论缘起，就只谈中见，每个人都会查经查论查资料，堆积文献，讲名相，论是非，比高强，背后要完成什么东西？自心限量，要把所有这些跟别人讲的所讲的法都要消归回来，自己让自己逼到一个无所依的角落，能够在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你敢把自己逼到一个无所依的角落吗？你敢让自己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任谁想他都是无底深渊的下场，任谁想都是这样的结果。可是佛法跟你讲不是，无所因名为究竟，法法不相道，那个孤独的法性是究竟，假说那个究竟的法性叫做绝代的无为，那个绝代是绝诸对待，不是用任何能所对待的观念跟分别能够了知实相是一分的。而这个绝代的真如不是没有，但是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不可分别为是，不是法非法，有无一义等一切的二辩。这个话说起来高远玄妙，可是一点都不难，你知道吗？实相的中道心是什么？不见法，不见非法，但是又可以知道如来说即非是名，把这个概念套到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为真。所以以四悉檀法可说，可是一切法却不能够说真实，以四悉檀的动机一切法却也还是可以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这句话，一人相即是一切人相，一切人相即是一人相。讲句再平白的话，行远必自耳，登高必自卑，任何事情要完成从第一口开始，从第一步开始，永远都是一步一步又一步，假说一步连一步也无。为什么一步也无？因为一步再上的一步就是第二步，第二步之上的相续就是第三步。如果你能够这样的相续无间，相似无间，一直不断的持续一千步，那你最后那一步就叫第一千步，就有具足一千步的功德的圆满相。可是事实上也还是只有那一步的功德，那一步的功德许他有一步的功德，才做就灭，才做就灭，功德只在 相续堆积的假法观念上，用名言安利称说，把所有的功德归给当初第一步的人而已。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们都称说我是你们的根本师，事实上我也是从迦奢佛以来一直学佛到现在来，我现在还在学佛，而如来的受量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所以佛是不能用始终有时间的相去论断的，他不是说有，他不是说无，他说的是那个所谓我们今天被人家称为常住佛性的佛性常住的这个道理。佛性常住不是说有一个东西是常住，真正能常住的就是无尽藏，懂吗？就是相续无间，对的事情反复做，对的功德会增长广大，错误的事情反复做，业果就牵缠不停，两个道理不是一样吗？因为两个道理一样，所以我们说佛性或者是法性常住，或者说佛出世佛不出世，法住法性法界，或者是叫加个法位，法位就是时间的分位，常住不坏相，就是这样。这一个生灭无住的现象，无自性而有缘起这个现象，是世间的真理。佛出世佛不出世，就这么回事儿。今天可能谈不到十八空那里，不过先讲一下，整个十八空到最后是什么？无法有法空，在解释密经当中呢，称为叫做无性之心空。无性之心空，我先给他简单的定义，就是一切法究竟真实的无自性义底下呢，我假名言而称说自性。虽然一切法的究竟义是无自性，但是因为无自性故，假借缘起安立名言自性是可以的，是有的，不能说为无的。可是因为它依止无自性，所以它究竟还是无自性。所以有自性即无自性，听到不？它不能说有，它不能说无，有跟无不能说是一跟义。我今天来这边跟各位讲经了，我不能说是没有嘛，因为你们来了，我也来了，我们也共同花了两个小时坐在这边读了一页两页的东西，录音带也存留我的音声记录。虽然录音带当中不能证明我讲这段话的时候你们在，可是你们知道对不对？当你们请到了今天的录音带，两个小时录音带回去再听一次两次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当时在，我现在又在听，我当时听跟现在听到底因缘一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人呢、啊，录音带是一个录音带啊，那个录音带是当时廖神灵在讲课的时候就录下来的、啊、那么因缘所显现的相应该是一相，不是两个相啊。那今天重复再听第二次第三次，那个在听第二次第三次的心跟当时的因缘，是跟今天此时此刻我的因缘是一还是异？是一还是异？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一个？不能说嘛。所以结论只有什么？不一不异嘛。为什么不一？因为因缘不是一个了，你已经变了，人已经被转成音声的磁带，对不对？然后呢，你已经又有了人生的体会，又有了生命的遭遇，你再去听到廖神灵同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心有所触动跟感觉不一样，跟你上课的时候那种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应该操不一个呢，你讲什么话哥？的那种感觉已经是不是可同日而语了，所以你不能说是一相啊。可是我是我啊，录音带的人是廖神灵啊，讲的内容就是当时我听过的一句话没有改啊，因为不可能录音下来会增加一句话、啊。 除非我们的执事去篡改我的内容，对不对？找个声音跟我一样的去篡改其中一句，或者把其中的几句话删掉，除非是这样啊，否则你怎么可以说是异象呢？佛法最高明的真实，最让人家想不通的东西，就是不需要去想通的东西，就是不依不依。这种道理不需要想通嘛，你干嘛想通这个道理干什么？每件事情哪有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你告诉我，你搞，你随便举任何一件事情是义的，是义决定义的，你跟我讲任何一件事情 ，nothing， 没有一件事情决定是义，决定是义。但是不依不依也是假名，因为它可以依可以依，所以不依不依也不是完全正确。不依不依是要连他这句话的不依不依也要不依不依，跟所有其他的也依啦，也依啦，非依非非依非非依，所有的跟他其他四句要同样比照。所以任何一句话，佛法告诉你要离四句绝百非。我讲句比较浅白的话，让你明白一件事情。任何话要对人说，你自己也要是不是适用？全法界是不是要一体适用？如果你知道你所讲的话是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立的，你就不能够把你的话当作真理来看，当作真理来论述，当作真理来要求别人，当作真理来让自己背着这个十字架，懂我意思吧？就是佛法的意思啊。我今天可以批判我的昨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是谁敢？谁愿意？多数人觉得这种东西是丢脸的。我今天如果骂昨天的廖成林所谈的言论，哎呀，这个人没有原则嘛？有原则会死人的，你知道吗？有原则是会死人的。可是如果我过度的没有原则，我今天老是变，我想变，你敢怎么样？那我如果做一个完全没有原则的人，我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问你告诉我，你可不可以界定一个命题，那个话是绝对不会错？佛法跟你讲，只要用言说的不可能不错，因为任何言说都关带因缘。如果离开了那句话可以成立的因缘条件，它根本不可能永恒为真。包括佛在《格拉玛经》所说的，你不要相信我现在说的话，如果有一天你用我这个话去实验不为真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不相信。又回到我刚才讲的戒律，戒律是为什么？戒律是因缘法，戒律是当时有一个因缘，所以这样制定下来，为了要安住僧团不再造同样的过失而安立下来的。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佛法好难，虽然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那么难呢？难在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就是落成见，起情执，生烦恼，障所知，好难哦，好难，难道我不想说话？难道我一天一天的心呢，好平静，没有争乱的心，没有争乱的心，我可以更看清楚明白一切的世间事，但是一分一分的了解那个无争三昧的圣人是什么心态。那个无争三昧的心态不是不做事啊，而是越把自己投入到将此身心奉尘沙的事情上去，在自己有限的因缘上，哪怕这一生只能够做好一件事，无怨无悔，不与久远勤苦为难。一人相即是一切人相，每一个人都只要像这个人一样的圆满的完成一件事，相续无间无尽障，就可以圆满无数无量的法界有情的佛道。而所有一切人的差别零零种种的森罗万象，也是一人之相。那一人是谁？ 佛，通通不居功，而把所有的功德归给谁？归给佛。佛是什么？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他不是用任何一个人居其空，总其大成的人。他是一手一手交下去，交到谁手上，那个人就是一人。那个人做的事情就是绝代的真如，独一无二的缘起。可是他才做完，他必须许可，不是他许不许，而且他必须任由一切的因缘继续改变。挥挥依旧，不是你要不要，不是你愿不愿意，因为你根本带不走一片云彩。空性是这个修养，是这个智慧，是这个明白。怎么能够让自己不要落在情执跟成见上而继续受苦造业招感果报？怎么能够出离这个三界的因果的系缚式？是佛法不共之处。今天我可以随顺世间谈一切的世间法，可以，我可以讲亲子关系，我可以讲夫妻的关系，我可以谈任何一件世间法，包括怎么样把股票在这个时候的难为之处起死回生，我也一样可以投入这个讨论跟研讨。昨天半夜布希出来演讲，他跟全世界发言说，我们即将面临到无始劫来没有碰过的金融风暴，我们要倒大霉了。今天的美股牵动全世界的股市跟金融业会有怎么样子的？我知道布希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有高人指点他这么做。因为所有循环理论的专家用经验法则告诉我们说，只要让大家都以为我们在谷底了，就开始翻身了。这个道理就跟易经的道理一样，物极必反，你一定要置之死地才能够后生。如果有人还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多空就会交战，底部就还碰不到。我姑且用一点经济金融理论跟各位谈，你们懂懂也好，不懂也好，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操作，操作的结果就是不决定，大家都还是赌。所以有一天下午无聊坐在一楼跟阿贝聊天，阿贝就跟我讲，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宁可每天去股市啊赚他个3000块钱的股利，只要出入一趟啊，当日冲3000块钱获利，获利了结之后呢，去吃牛排，去喝毒奶。他开玩笑说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朝九晚五去好好的投入生产的工作？我说生产什么？生产毒奶吗？我说啊，今天不是怎么样做是对跟错，而是那念心不和平。你看雷曼兄弟的问题牵涉到 AIG 台湾，我有很多宝是宝在南山人寿。我今天就面对这个东西，我到底要不要减额缴清，或者是赎回？合约是不能赎回的啦，啊，只能够减额缴清。我到底要干这件事情呢？啊，换做你们要干不干？你们干不干？不能干啊，就当作丢到大海啊，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本来你以为投保是一件万无一失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想的？当我们的政治已经开始动用所谓的劳保基金或者是劳退保的基金去介入股市的时候，我就知道整个经济体系是已经瓦解了。所以我能够信谁呢？我回来知道信佛法，一切的资财是五家共有，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恶官府，对不对？就是恶法嘛，恶法嘛。所以呢，今天为什么告诉你佛阿含经跟你讲你不要储蓄，你不要储蓄，但不是跟你讲不储蓄，他说钱财来四分，对不对？四分 一份日常家用，一份布施常住，布施道场，对不对？一份投资在自己的学习上，一份就开始帮助穷人，每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把每天所赚的钱，每一分每一分，通通投入在有利于自己的成长跟众生的得安乐上，天天这样的努力。所以勤苦工作是人类以及社群关系最高的伦理跟道德。如果有一个人放弃自己工作的责任跟义务，想要利用自己过去的财富以前来赚钱，我觉得用智慧赚钱并不是错事，好，我还是要回到文明社会来，同意这件事儿。但是呢，问题是比例原则的问题。我们今天到底要怎么样看待整个这个社群关系的不可控制？今天只是一个非植物性啊，就是非动物性的奶精，就造成全世界的经济，多少人要失业，这样子的恐慌，乃至于民生都不晓得吃什么才好，对不对？连我们吃素的都有一堆，哎呀，他因为那个奶精是非动物性的嘛，是植物性的非奶的制品嘛，那不就是我们要吃的东西吗？如果连素食都会有问题，对不对？荤食又不能吃，我们今天吃素的，你说把都要哈给来，对不对？不是吃斋而已，而是要断食啊，断食七日就拜拜了。以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拜拜了。如果你用这种不畏生死业的心呢，去活在当代的社会，就面对每天袈裟等破新闻呢，这种心情底下，你能够不得忧郁症呢？我佩服你，我感觉欧露。可是这种欧露就即将是这样，就跟你讲嘛，一直不断的跟你发出讯息来，叫你要痛念无常嘛，叫你要升官缘起嘛，叫你要正见无我嘛，叫你要真正安住在涅槃法性当中嘛，远离一切的逼恼境界嘛，心能够用欢喜心推动你去做任何一件现前因缘该做的事，哪怕这一生只做一件事，认养那件事情从头到底做对的事情，重复做 Do the right thing， 一直到因缘改变，有人告诉你要修正做法为止，真的没有更好的方法，一切的业果大家共同承担。短时间有人得利，可是没有就近得利的人，真正的得利应当是证无生法忍，了解这一切无生而有缘起，无生而有缘起，永远给自己不要永远在后门扫垃圾的一种消极，也不要一直在前庭找机会的投机，这两种边界都不可取。佛法告诉你的态度是不取不舍，不卑不亢，不在五欲六尘上积极，但是也绝对不能够从十法界当中抽退，因为无处可逃。你把这实相搞清楚之后呢，小命一条，非我非我所有，你把这个生死事搞妥了，对不对？剩下事情就是改过跟学习而已，还有他事吗？有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立一个本愿嘛，那个本愿哪管是生生世世常念菩萨道，就近成佛，或者是度尽众生方成佛，或者是往生净土再回愿说婆，管你什么愿都很庄严，都很庄严，不要再用分别心分别这些宗门教下的法门。随你的量，借你的因缘，这就是为量即为假，随你个人的分别心，取你今天的因缘，好好做下去。 安住在每一个人各自所取的因缘法性上，莫怨莫悔，无私无怨。佛法是跟你讲一个态度，跟你讲一个很实在的态度，绝对不是投机取巧的态度。这个态度如果能够每一念心当下就是完成，当下就是佛道，当下就是佛道。我真的很愿意回头来劝同样跟我学净土法门的人，能够愿意去读经学论，只要多懂一点道理，就不会在念佛的同时还烦烦恼恼的，担忧的，还在自己的因缘事上这么样子的犹豫不决，这样子的不决定，这样子的哎呀取向分别。今天如果你在这个业道上的因果是不能够把自己的明白啊搞清楚啊，搞清楚啊，你纵许持戒念佛吧，你心还是不清净嘛。学一点教下的东西跟你今天持戒念佛有那么违背的事情吗？有那么违背的事情吗？不要除一个连射，除了持戒念佛之外，就是拿持戒来批判别人不如法，就在拿念佛来比高低。如果连射彼此之间不是拿戒法来评价彼此，拿念佛的功夫来比高低，用这种世间心念佛会念到哪去啊？为什么回过头来还在半悔发菩提心，是发不起来的呢？我佛道一生成就是不能够成就的呢？你怎么可以胡乱解释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到这个地步呢？所以我要说结论就是一切法不二。不二不是一个很高明很难懂的道理，不二就是我们不能够自外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因为任何一个道理都任何一个特性你都可以找到跟它相似的东西，跟它有关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能够持戒或者是犯戒，那个戒不是一个规则，是一个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事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也就是说人跟其他人事物的关系，以你为主，以你为中心，地往无穷展演出去，跟一切人事物十法界的关系，你不能够用你的偏见去破坏这个关系。我也愿意跟基督教的朋友们讲，这件事情就是所谓你们的上帝，上帝就是周遍的缘起，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解释，一个全知全能，就是能够周遍如实了知缘起，而能够于中不增不减，不以人的分别心做主，攀缘取向分别。要能够知惭愧，要能够懂谦卑，要能够不断的感恩，不住的祷告，长生欢喜。每一件活着的因缘是多么庄严的事情，怎么可以轻贱生命？不是规劝我自己，而是看到很多人，哎呀，就这样子，知道那个毒奶有毒，有人呢还大量进货，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低价进货，囤货囤到什么时候？囤到他的效期没有过，囤到。整个这个风暴过境，等待搬到架面上来继续逢高卖出。你知道有人发国难财吗？不然你以为有多么几个商人把下架的东西愿意就这样子销毁掉？每次只要国家有难，尤其战争的时候，多少物资到前线来，本来是应该要给那些受苦受难的，为我们前线拿刀拿枪去捍卫我们国家安全的人，应该要给他们先，还有难民为先， 可是多少人发国难财？越是这种经济萧条，越是这种民生凋敝，越是这种大家受难的时候，人心如果不和平，如果还有人能够找到取巧的方法，这种人还是在的话，我跟你讲，这世界永远还是不得和平的。暂时你以为把这个风暴过去了，希望政府能够跟大家宣告一个公告说从此以后太平了吗？今天我们能够认以为这个社会到什么时候什么公告哪一种公文哪一种条例宣布以后就可以永保太平呢？人心如果不能够和平，这个教育的工作如果不能够无尽传灯不灭下去的话，我告诉各位学长，你要希望人间有净土是根本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一直想，人生是道场，你不要把人间当作是净土，希望去完成它，把人生当作一种试炼，是一种很高贵的情操，不必害怕走这趟路，来都已经来了，虽然莫名其妙而来，绝对不要莫名其妙的走，一定要把你人生每一个遭遇当作是道场，好好的修学菩提道，成就往生的资粮，能往生就绝对不要糊涂糊里糊涂的在这边继续受苦。还有人说我要生生世世以这个凡夫身流或润身继续在那边轮回受苦，混蛋，真的是糊涂蛋，你没有功夫你何以来这边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是正无生法忍能来的，你糊里糊涂来这边行菩萨道行得来吗？行得来吗？你知道过去哎呀一些错误的知见所搞出来的，你只能把这一期的人生呢，假说的我人众生受者像当作是道场，好好的敦品你的课业，敦品向上，不以少为足，回向跟众生同生净土，完成佛道，有相的功德大家用，无相的净土我去完成，没有什么好分别的啦，没有什么好分别的啦。菩萨道讲生生世世的此生，讲当下，菩萨道讲的是当下，是三世心不可得的当下，净土谈的是决定的未来，我要有决定心，往未来的净土的因果去建立，懂吗？所以为什么净土被称为是有宗，是这样有法的，而这个有是真实有，是因缘有，是如幻有，但是它有真实意，你不能说它是如幻有所以它是非真实，这个话是谤三宝的话，你把这个道理通通搞通了，你今天做这样的一个念佛人，你心会退转吗？你有机会被人家闪动闪动心就飘摇飘摇而不自在了吗？你会怕吗？越多懂一点道理不是比较好吗？你把自己闭锁国了，闭住你的今天的消息管道，你以为你防得了多久啊？你今天以为你控管的范围之内的每件因缘都可以如意吗？都可以自在吗？都可以清净吗？有这种想法表示你对于无常法音不懂吗？你还是用有我的心念佛嘛，你不能用佛心念佛嘛，佛心是空无相无作的心嘛，你没有办法少分少分至少相应佛的本愿的依止事来念佛的话，你不要说是得念佛三昧，你功夫不能成片，你纵许拿什么文字来告诉我散乱心念佛也得以往生，我也说是看着办，我也只能说看着办，不要迷惑在以少为足的理论下面，好好的审慎的用你们有限的理性真正在般若经上反复的多读几遍，我的劝还是受持金刚经， 跟阿弥陀经，然后呢，日课啊，每天分三堂功课诵无量寿经，把整个净土中的因缘果建立，不是只是图他这个念诵的功德，而是真正把无量寿经里面的道理搞清楚，把金刚经的无相跟阿弥陀佛的有相净土圆融起来，搞清楚，弄明白他的道理，真正你能够作证是诸法相不二故，以不二的心念佛往生，我保证庄严，我保证庄严。这个事情是智愈老和尚教的，我十八九岁懂这个道理，我此后奉之无悔，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经教会让我退心的了。读经教随缘而已啊，因为有人要我读，因为有人要我讲，因为这本东西大家都在读，我也可以随缘读，我都是用随喜心呢、啊。当你用随喜心读经论的时候呢，经论会变得很简单的，你懂意思吗？因为生死是已经安妥了，唯一会让你恐怖害怕的事情搞定了嘛，你就不会跟别人竞争，用有限量的心，我到底要这一生还是生生世世，是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无量劫，去搞那个分别干什么，关你啥事，该因缘的还给因缘，不必用分别心承担那个不可承担之重，那个重量哪怕只有一功课都不值得承担，不需要承担，用没有包袱的心呢、啊，真的没有包袱的心呢、啊，轻松走去。活着的时候活在当下，往生的时候还是活在当下，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每一步每一步的精行的路，心是愿坐不动的，所以精行跟愿坐不是两回事，是行行复行行，其心不动，这才是守楞严三昧啊！不然一堆的净土中的人去读楞严经，又在学持名念佛，你背后懂什么道理啊？你如何懂用楞严三昧来念佛？你告诉我一句话来，道理也一样啊！唯识净土告诉你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啊！要在活着的时候用明了心熏你的种子嘛，把你阿赖耶识熏成如来藏啊！不然你以为如来藏是怎么来的？如来藏虽然是法尔本有的，可是它内容还是一直不断的带缘起的，懂吗？所以它叫做如来藏啊。佛性是常住的，可是佛种是从缘生的，这都是经上讲的话嘛。所以你要他现出什么功德，还是要等待缘起嘛。你不在缘起上积极，你在哪里积极啊？你再把自己找到一个位置坐，找到一个位，找到一个团体皈依，找到一个上师当品牌。你纵使靠在佛旁边，楞严经就告诉你，阿难他也不会自动成就佛道。经过三番辩证，他才哦，才了自心，了自心之后开圆觉，才开始重新修行。那个时候的阿难还只是出国，到佛死了往生了，他还是出国，不是大迦叶逼他，他还是出国，你懂吗？你好不容易到了明了自心，到成就四果阿罗汉，还是一条很长的路啊，还是一条很长的路啊，还是要等待缘起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但是虽然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可是也不值得掉悔嘛。你犹豫不决什么呢？更应该这样子住于安忍，而取什么精进波罗蜜，圆满于道，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忍波罗蜜跟毗梨叶波罗蜜很圆满的搭配，对不对？很圆满搭配。如果你不先确认目标，你精进何事？所以礼拜四我去上一个课， 上到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难而退，向那堂课的老师告假，我就离开。因为有个同学问一个事情，他说啊，我曾经讲过啊，说要先开大圆解之后才有修行。他说我这么笨的人，经论一本都还没有读透读通，我怎么样能够开大圆解之后才能够修道？是不是应该要先从最近边最简单最方便的法去修起？可是我很惊到那个人呢，东学一个法，西学一个法，南学一个法，北学一个法，中间呢一直不断的说他无助。那回来呢说东法，以西法的标准说东法不对，以北法的标准说南法不对，然后心中一直不断的起怀疑，然后一直开始怀疑说，我原教的道理那么高，我怎么可能先懂原教的道理之后再学别的东西呢？我就问他说，什么是原教的道理？原教的道理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佛，这是原教的道理。佛性常住是原教的道理，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够确认，你学什么佛？你用凡夫心学佛，你用外道心学佛，你用二乘心学佛，乃至于你用所谓的凡夫菩萨道的心学佛，你如果不是用原教的道理的心去学佛，你学得了佛吗？而这个话我已经讲过了一次一次又一次，昨天他讲了，结果那堂课的老师就回他一句话，他说小学生是不能够学习微积分的，微积分跟四则运算都是方便，原教是不做方便。谁跟你比较原教里面有哪一个方便比哪个方便应该要先学？方便本来就夹有次第，本来就应该先学四则运算才能够懂微积分。你把原教的道理比喻作微积分，这个比喻对吗？比喻对不对？原教的道理没有道理可以说嘛，就是就近一个佛道的完成而已嘛，而且是每一个众生都要完成的佛道，是没有取舍的，是不做方便的，是无有次第的，初心末心无隔别的。我虽然不是天台教，就跟藕益大师一样，藕益大师精通天台的理论，可是他不自称天台的传承。为什么？他看到当时的天台家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两个左手右手一起打来打头，打了半死，血流满地，龙战于野，以为佛法很兴盛，以为佛法很兴盛，兴盛个头啊！如果你对于成佛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生出决定的信心，用这样决定的信心去学佛，去行在你的因地上，今天你到底在学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是玩假的还是玩真的？我经常也在批评《维摩诘经》里面的无住本立切法的无住本是住什么本？在我听《维摩诘经》妙净长老的讲录里面，他有好几天的时间，几乎一个礼拜的时间都在辩这个问题。妙老说，他尊重王恩阳对这句话的解释，他尊重魁寂法师对这句话的解释，他说那个本就是无明，因为无明无体，所以无助，所以没有任何的挂碍，所以能够随缘立一切法。这句话说得通是不通？当然可以通，但是妙老也说，我们也不能够住真如，因为真如是绝代的圣意，如果你落入绝代，你就不以万法为侣，不以万法为侣，何以能够立一切法？所以如果你落无为坑，你执着一个圣意，你把这个圣意绑在身上抱在身上，你就会跟千金石头一样 落到四十里洪流里面，落到大海里面，你就沉到海里面去了，因为你是最基础的东西嘛，因为一切法的基础是他嘛，所以他给一切法做依止。可是你不能停在那里，才有办法立一切法。所以那个本说真如可以，说无明可以。你说，哎呀，这样佛法的法句自相矛盾，无住本立一切法，那个本可以无明本，可以真如本，为什么都对？虽然都对，两个道理是两个道理，两个道理不是一个道理。今天我跟你说抱歉，然后打你个巴掌，跟打个巴掌之后跟你说抱歉，两个道理一不一样？因为孩子做错了，我跟你讲说，孩子，你这样做错了，我要打你。我这个巴掌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讨厌你，而是因为我爱你。可是我一定要非打你不可。手心伸出来，藤条啪嗒打下去，好痛，对不对？可是跟你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打他一顿，我跟你讲说，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你以后不要恨我。两个感觉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嘛，两个有两个不一样的诉求跟感受嘛。虽然巴掌也打了，安慰也讲了，可是有先有后，结果就是不一样。这是不能混乱的事实，所以缘起是不能混乱的。缘起有它的平等因果，应该要尊重。它会引来什么因果，你就要完全的全然接受，用你一直不断的接着下去的改变，圆满这个功德，圆满这个功德。如果圣人打鼓都有时错，你不能够用一时的作为来论定对跟错，善跟恶，是跟非。佛法是这么宽广的慈悲，是这么样子的有量，是那么样子的能够告诉我们恭敬一切众生，随顺一切因缘，一直不断的改过迁善，学习增上，就是这段话要谈的东西。好，下面一段禅跟慧我们还是要用十分钟念过一次哈，下礼拜再来把它圆满。他说啊，取禅波罗蜜一样还是住安忍，你一样是行于安忍，可是你怎么样去圆满禅波罗蜜呢？他说啊，是菩萨忍辱力故，其心调柔，心调柔故，亦得禅定，于禅定中得慈悲，加上两个字等，旁边请写习舍，那表示他是四无量心示范住，对不对？于禅定中得慈悲习舍，如果你能够得慈悲习舍，就一定决定完成四禅。所以呢，等诸清净心，清净心最上首者，请旁边注明一下，就是四禅的几支啊，舍念清净，那是最亲近的心呢、啊，啊，这样子的亲近的心，心术法皆已是不着心，把不着心夸糊起来，不着心旁边就写般若，啊，是般若相应法，用这样子的般若相应的无相心呢，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做助忍而取禅般若蜜。其实已经密意讲到什么？讲到般若，所以这个亲近心，心术法，就是四禅的禅知，舍念清净，它是在四禅的禅知心心术法当中最接近般若无着心地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去体会般若的无着，让你先成就四禅，四禅的心心术法的状态最接近般若波罗蜜的无着。可是你只要初定，这个心还是退，所以它是有漏的，虽然是有漏，可是它是善，而且它是善中最善，为什么？因为它最接近不着，所以底下他说不着心，因为它毕竟还是心术法，它不是般若，它不是般若，可是用接近般若的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做助人而圆满取禅的功德。所以禅的功德这边干什么？调柔嘛，得什么堪忍性，所以调柔旁边写堪能，堪忍，因为你用众生忍法忍跟无生法忍，对于那个第一地的确认， 对于众生的可悯，对于因缘的恭敬跟尊重，你用这样子让你的心能忍，越能忍你心就越柔软，越柔软你就越能够生禅定，对不对？禅定只是于静不动的心而已啊，于静不散乱的心而已啊。你能够扶住你的冲动，不要立刻就压起来，对不对？所以忍辱的心其实是可以增上定的，越有定，忍辱的确定目标的同意跟真实的恳切就越增上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谈的就是两个法之间的互相增上。所以前面讲重点不在次第，不是先什么布施、先什么布施先持戒后，重点不是这两两度的先后，先后次第不是重点，而是这两个功德怎么样互相增上，懂意思吗？所以六度相摄品是告诉你六度之间彼此怎么样辗转互为缘，功德相增上，辗转互为缘，功德相增上，是要学习这个心地法门。般若的关键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心地功夫，尊重每件事情的辗转互为缘，然后呢善用它的相续增上的心，这个心你用得上，你用得准确， Everything will be OK。 好，最后一个，怎么样能够助人而能够圆满般若波罗蜜呢？这边说了，取般若波罗蜜者，菩萨助众生忍。众生忍就是其他人来骂你呢，毁谤你呢，你能够忍得住气哈。所以助众生忍就是比较最起码的功夫。那么忍一切众生加恶事于你啊，行大慈悲，是故得大福德。得大福德故啊，心柔软。为什么？你有靠山嘛，对不对？你有福报，能够修补你内心的情伤。那么这种柔软呢，容易得法忍。就你对无生法的道理，所谓无法忍的定义，这边请加两个字，它不是一般讲的法忍，是讲无生法忍。所谓一切毕竟无生，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有所谓的这个众生忍、法忍跟无生法忍。那么一般讲，我们讲的法忍指的是环境无情界的触恼，比如说寒热的因缘呢，像蚊虫的叮咬就叫做众生忍，寒暑的逼迫就叫做法忍。而这边所讲的法忍是指无生的理，你能够真正相信一切法虽有缘起，但无其意，没有任何一个人故意要逼你的，故意要害你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他才把你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道理连耶稣他都懂，我们学佛的哪有不懂的？可是很多学佛的人不懂这个道理，老是怪罪众生，老是怪罪环境因缘，老是怪罪境界，不懂得在里面看清楚一切毕竟无生。像耶稣那么聪明的人，他到被快死的时候，他仰天长啸说，父啊，你怎么可以遗弃我？那是用一个做孩子的心哭喊的向他的爹娘说，我在这边受苦，你为什么不救我，还要让我的血滴尽了，汗流干了，还要被一个侍卫长用他的长枪刺穿我的肋骨，受足那么多的辛苦才让我死掉，你赶快把我接走嘛，你赶快把我接走嘛。他向他的主抗告，可是最后他平和下来了。你看一个那样子寻求圣道完成的人，我其实看待耶稣是一个菩萨行者，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只是他的弟子们不了其意，因为他自己没有经过圣道的完成，所以永远外向上，用文字向上去跟别人辩论。所以啊，很多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明白没有我清楚，如果你要跟我论理，你还辩不过我，但是我也不想跟他们辩。现在我真的很尊重一切的贤圣，真的我越发觉得一切贤圣该要恭敬，一切众生更应该要恭敬。当你能够慢慢恭敬一切众生的时候，你心的柔软够宽大，你能够慢慢容易了解所谓一切毕竟无生的道理，就是这段话要说的。 那么注释法忍中啊，观一切法空相离相无尽即灭相，如涅槃相，尔时还增长众生忍。回过头来，你的无生法忍又能够让你在众生触恼因缘上能够更忍得住。如是毕竟空中，谁有骂者，谁有害者，没有人故意要害你嘛，对不对？谁让这个经济搞得这么差呢？为什么我活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尔时具足众生忍跟法忍故啊，就是二忍故，不见三世。你所忍的法，能忍的人，以及有没有忍的那个东西，忍处。如是不细论一切法故，能见一切法空即灭相，如涅槃。涅槃的旁边呢，请写自性涅槃跟本质涅槃。自性涅槃就是本质涅槃，因为一切法本来自性般涅槃，它没有升起烦恼的因缘，让我烦恼逼迫受苦，是我自己造的情跟见，不是这一切的众生跟法。众生跟法是不可能触恼令我生烦恼令我生所知障。你要甘愿认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证到了遍计所知心。遍计所知心说有假说法，都是假立因缘，只有实我实法。光是这句话你要开悟了，原来我多生多劫来被遍计所知搞得团团转，被我的心心所所创造的三界六道的轮回是虚狂于眼啊，塞满了我的心啊，没有明了性嘛。本愿求佛道，不着是毕竟空法，乃至未做道场不正时机，做道场以具得佛法，得佛道，转法轮，随意利益众生，皆是般若波罗蜜的力量。随手拈来，哪有一件事情非般若，不是般若，离般若，障碍般若，般若是能服一切法，无有法能够令般若生爱。如果你行般若会有妨碍，表示我们不懂般若，懂不懂？所以般若那种智慧，那种自在，那种无着无碍的态度，哎呀，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偶像一样的追求者啊，追求者真的每天就是追求的这个美女啊，这个世上无与伦比的美女啊，我追在她后面呢、啊。所以呢、啊，很多诗歌啊都咏叹般若这个美女，所以把她当作是一个藏传说空行母啊，这样子想要跟她结连理，这样子用诗歌咏叹她。我真的觉得，真的到最后，你用世间情可以来说这件事，只能够用这种咏叹调来形容，懂吗？所以到最后无话可说，只能够称叹，只能够恭敬，只能够礼拜，只能够随喜，只能够行普十大普贤行愿，就够你忙了。哎呀，想到这里就觉得轻松自在了，我天天只要行普贤行就好了，没有那么忙的事情。